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我们要开始正道以前，我们依然要来读我们台北教会日日读经的进度。今天我们要读的进度是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诵读过一次。二章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耳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就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阿们。感谢主耶稣施恩带领。从礼拜三晚上开始，是我们台北教会的婚姻周。从礼拜三开始，我们从圣经谈两性关系，那我们也谈过基督徒的情与爱，也谈到基督徒的婚姻观。今天早上小弟靠着圣灵的带领，要继续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有爱才有家。家的定义是什么呢？字典的定义是这样，字典说眷属共同生活的场所了。家就是眷属共同生活的场所。那一个家不是因为这个房子很大房子里面的设备非常良好，成员都齐全，它才被称为家。如果没有爱，这就不像个家，它只不过是一栋建筑物而已，它好像饭店一样回家吃饭而已，它好像是旅馆回家睡觉而已，那不成为一个家。 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说，任何的成功啊，不能弥补家庭的失败，有爱才有家。那我们怎么用爱来经营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成为有爱的家啊？小弟就根据这个题目，按照我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我提出三点做我们彼此的学习，有爱才有家。第一点，有爱才有一体的生命。第二点，有爱才能满足彼此的需求。第三点，有爱才会按情理同住。我们先谈第一点，有爱才有一体的生命。我们看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啊。这一节是婚姻的真理啊，也是神设立婚姻哈的一个次序，离开、联合、一体啊，这是神设立婚姻的一个次序啊。啊，我们看这个世界上魔鬼所操纵的这个婚姻的顺序哈，刚好跟神的顺序颠倒过来，因为魔鬼就是抵挡者，因为魔鬼就是反对者，抵挡真理，反对真理啊。神设立婚姻的原则是离开、联合、一体。那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婚姻刚好颠倒过来，是一体、联合，然后离开，还没有结婚就在一起了，就一体了，在一起之后呢才结婚啊，联合，那联合不久呢就离开了。好，这里告诉我们，有爱才有一体的生命。这里说人要离开父母，离开就是成熟，成熟才有办法离开。人一生啊，有两次很重大的离开父母啊，第一次是肉体的离开，第二次是心灵心智的离开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妈妈怀胎十个月的，所以在妈妈的这个怀胎的过程当中，都透过脐带来吸取哈这个妈妈母体上的营养，这个婴孩才慢慢成长哈。十个月怀胎，然后生出来，生出来之后呢，就要断脐带，离开母体，离开母体才继续成长。以前是透过脐带来吸取哈这个母体的营养，那现在生出来呢，断脐带。他自己要喝奶了，他要离开母体啊，这是第一次的离开啊，断脐带的离开，肉体的脐带。第二次的离开就是结婚，就是啊这一节经文所说的哈，离开父母。这一次是断心灵的脐带，第一次是肉体的脐带，第二次是心灵的脐带，心智的离开，已经长大成人了，可以独立了。可以哈，来成立一个新的家庭，啊，离开父母哈，成熟啊，身体成熟，心灵成熟啊，这样来结婚哈，不是还是当妈宝啊哈，妈宝就没办法离开了哈，啊，为什么有妈宝呢？很多时候都是有宝妈嘛，有宝妈才有妈宝哈，保护过度哦，所以让孩子没办法离开父母。有些孩子是要离开父母，但是父母不让孩子离开，这个都是相对的了哈。所以第一个啊，这个顺序就是离开，就是成熟啊，心智成熟啊，不但是身体成熟，心智也成熟。那离开呢？离开才有办法联合，离开父母与谁联合？与妻子联合。好啊，这个联合啊，才有办法成为一体。如果没有联合，就没办法一体，因为没有联合，两个人还是两个人嘛。婚姻是两个人结合，是一男一女，那结合之后呢联合成为一体，如果没有联合就没办法一体了。这个联合原文的意思就是交结，就是用那个胶水 把两张纸哈，把它连成哈一张纸，紧紧的联合。所以婚姻的联合就是爱，爱就是结着剂啊，把两个人哦紧紧的哈结合，联合在一起。所以一加一是等于一，就是生命的共同体哦。所以啊，这个联合这个结着剂啊，就是爱。爱就是婚姻的结着剂，这个爱是神的爱，神的爱就是圣爱，就是阿加佩啊，爱加倍。有神的爱，我们的爱就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啊，爱加倍啊。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神的爱是始终如一的爱，神的爱是爱到底的爱啊。人的爱我们会时常会听到说，我不爱你了，因为我爱不下去了，因为你不可爱了，因为你没有条件让我爱了，所以我爱不下去了。但是神的爱是始终如一的爱，神的爱是爱到底的爱啊。所以这个爱就是神的爱，就是圣爱。所以有爱啊，才有一体的生命哦，啊，生命的共同体哦。所以结婚之后就是我们啊，因为是一体的，不是你还是你，我还是我，那没有联合，那没有一体。我们继续看二章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两个人赤身肉体，并不觉得羞耻。啊，这一体的生命啊，啊，就是身心灵的合一哦，啊，不只是肉体的合一哦，身心灵的合一，肉体的合一，生命的合一，心灵的合一。啊，既然是合一的哈，这里告诉我们哈，婚姻是合一的哈。婚姻不是合作，合作会离开。为什么我们会跟人家合作合伙来做生意？因为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利益。哎呀，为什么他们本来合伙也做生意，现在为什么拆伙了呢？因为他觉得有一方觉得他没有利益了，他觉得他没有利益了啊，没有利益我还跟你合伙吗？我就说拆伙了。跟人家 一同合伙做生意，你没有利益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不可能吗？不可能，一定会拆伙。所以婚姻不是合作，婚姻圣经告诉我们是合一啊，这个合一是爱里面的合一，是生命的合一，所以不会再离开了嘛，因为是一体生命了，怎么还会再离开呢？啊，身心灵的合一啊，罪跟软弱啊，会破坏生命的合一，会破坏一体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婚姻生活哈，我们的家庭生活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不要因为个人的软弱，还是让罪来进入我们的婚姻，进入我们的家庭，将会破坏一体的生命，将会破坏我们夫妻彼此之间的爱。我们看创世纪三章十二节。创世纪三章十二节，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当软弱罪进入亚当夏娃的婚姻，他们的家庭之后，这个一体性就不见了，一体性，生命的一体就不见了，就讲你我，就推卸责任，不是一起承担责任。所以婚姻是承担，不是负担。那为什么我们愿意承担？因为有爱，有爱我会承担，我不会说啊，这是他惹出来的，他要负责，是你惹出来的，你要负责，不是，我要负责，因为我们是一体的生命。 所以当他们吃了善恶果之后，这个因为软弱，所以犯了罪嘛，肉体软弱嘛，有这个私欲，所以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这个分别的善恶果。所以当这个软弱罪进入他们婚姻的时候，哇，就破坏了他们一体的生命。神就问亚当，你做了什么事？如果他们还是有一体的生命，他说，神啊，我错了啦，我们错了啦，我们错了，我们这个吃的你不应，你吩咐不该吃的这个善恶果，就是违背神的话啦，神啊，我们违背你的话，没有听你的话，我们错了，我错了啊。结果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把责任推给夏娃。如果有爱的话，如果还是一体生命的话，不会这样讲。当这个罪软弱还没有进入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的时候，亚当是怎么说夏娃的？我们看二章二十三节。二章二十三节，那人就是亚当。亚当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为她为女人。”哇，这句话是非常肉麻的哦。那个一体的生命啊，那个爱的联合啊，非常亲密。这是很肉麻的话哦，你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啊。我们那个夫妻啊，这个感情好的时候，一体生命的时候，那个称呼啊，都昵称呢，昵称。有些会叫老公、老婆，两个字的，一个字的更亲密，公婆更亲密。平常感觉好的时候啊，也会叫明瑞，还是叫瑞瑞。如果他叫你是简明瑞，那我就知道了那种感觉就怪怪的。为什么？因为已经不是一体了。为什么不是一体？那个软弱罪会破坏一体的生命，因为爱不在了，没有爱了。有爱的时候说，哇，他就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呢。好，现在他跟神说什么呢？你是给我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没有名字吗？那个女人，如果我们对一个人不舒服的话，我们连名字都不会叫。我们说啊，我最近遇到个事情啊，一个人对我怎么样呢？人家会说啊，哪个人？就是那个人啊，都那个杂波呀，那个杂波呀，那个人啊。我们听了说，真的他心里非常不舒服。如果心里没有不舒服呢？我们一定会讲名字的啦，讲名字感觉好的时候不会把人家的姓也讲出来嘛，比如说那个明瑞啊，如果不是我那个简明瑞啊，类似这样子的哈，所以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拿给我吃的，他又把责任推给神，你赐给我的女人，如果当初你没有赐给我，就没有女人嘛，没有这个女人，他就不会拿给我吃嘛，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罪跟软弱啊，会破坏一体的生命，就是彼此的爱，彼此的爱不见了。前面不是说，两人那个联合嘛，成为一体。那现在亚当讲这个话就没有一体了呢，就没有一体啊，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啊，我会犯罪，就是因为你拿给我吃的啦，就是夏娃拿给我吃的，就没办法一起承担了。所以如果没有爱大难临头啊，就会各自纷飞了。如果有一体的生命，大难临头会一起来承担，因为有爱。我们平常有讲一句话说他不重，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弟兄，一样嘛。他不重，因为他是我的太太。他不重，因为他是我的先生，因为有爱，所以绝对不会重啊，不是压力了，不是负担了，是爱的承担了 所以我们要防止罪根软弱进入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里面。我们看雅歌二章十五节，雅歌二章十五节，雅歌二章十五节，十五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发。这个葡萄园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这里说我们要注意这个狐狸，小狐狸来破坏我们的葡萄园。圣经特别说小狐狸，不要认为说这个是小问题啦，小软弱啦，没有什么啦，小问题小软弱也会造成大伤害哦。所以有问题不是问题啦，有问题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不要逃避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觉得没有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有软弱有问题，夫妻就一起去面对，擒拿小狐狸不要纵容这个小狐狸在葡萄园里面，认为它是小狐狸，认为它是小事情，小事情到最后会变成大伤害，到最后可能破坏我们的婚姻，可能婚姻也从此就破碎了所以有爱才有一体的生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爱才能满足彼此的需求。我们看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三十三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有爱才能满足彼此的需求。男人的需求是什么？女人的需求是什么？男人的需求就是需要被尊重，女人的需求就是需要被疼惜。台语都这样说嘛，男人就是需要人的尊重，女人就是需要人的疼惜，这就是彼此的需求所以有爱我们就会满足彼此的需求。我做太太的，我怎么满足我先生的需求？就是爱尊重他啦，因为十八人就是爱人尊重。那我做先生的呢，我怎么来满足我太太的需求？女人的需求就是需要被疼惜。那为什么我会敬重她？为什么我会疼惜她？因为有爱，有爱我们就会满足彼此的需求。我们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二十三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二十四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因为丈夫就是妻子的头。为什么会顺服他？就是敬重他，敬重他，我们才会顺服。如果不敬重，就不会顺服了。好，那这边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了。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男人最痛的就是抬不起头。男人最痛的就是头抬不起来，因为他是头 头拿压袂起来，十波人足疼，因为自尊啊，有他的自尊，所以男人如果你伤到他的自尊，让他头抬不起来，这是很痛的，因为他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因为他受伤了，因为他抬不起头来。所以我们做妻子的，不要让我们的丈夫抬不起头来哦。这边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当别人伤我们的头，我们会很生气哦。别人伤我们的头，伤我们的丈夫哦，我们会很生气，那何况我们自己伤了自己的头呢？哦，所以我们做妻子的，要让我们的丈夫抬起头来，特别在众人面前抬得起头来，不要让我们的丈夫在众人面前头抬不起来，这对他是非常大的伤害，因为没有满足他的需求。所以在众人面前我们这个对丈夫讲话还是一些言语动作有些时候是回家都可以说了，回家都可以说，但是有些就是在众人面前还是要让我们的先生头能抬得起来，不要抬不起来，如果没有头的话，头就抬不起来了嘛，这是所以我们一般民间在太太在介绍丈夫都是这样介绍的，这是我头家啦，这是阮头家啦，这是阮头家，既然是这样介绍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先生当头啊，这个头不是花号司令的头，这个头也不是管辖的头啦，这个头是带头的头，这个头是负责任的头哦，我们这个做丈夫的男人，我们要有这一个观念啊，我们是头啊，这个头不是花号司令的头哦，做大的头哦。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传道我们家里的事情让我很头痛啊。我说对啊，感谢神啊，本来就是你要头痛啊，因为你是头啊。他就没话讲了不然叫你太太头痛啊，因为你是头嘛，你要带头啊带领大家一起来面对啊，一起来处理啊你要带头负责啊所以你要头痛啊，没有错嘛你头不痛你就不是头了嘛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先生做头头抬得起来。好，那做丈夫的呢，我们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二十八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的便是爱自己。二十九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我做丈夫的，我怎么满足做太太的需求呢？就是疼惜她，就是爱她。所以这边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基督爱教会爱到什么程度？为教会舍己啊。所以有一体的生命啊，才有办法为对方舍己。一个男人如果让女人觉得他被爱，他幸福的话，这个男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太太觉得他被疼惜，感受到他是幸福的啊，这个是不是嘴巴讲了不是嘴巴讲，男人讲的话嘴巴是这样讲，但是女人也心里很清楚，你嘴巴这样讲，但是心里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这样做所以我们要真心实意，当然不是说嘴巴都不用甜言蜜语，也是要啦，也是爱，也是要我们通常华人比较害羞啦这个我爱你啦，这怎样都比较讲不出口啦爱要讲出来嘛，爱不只是要做出来而已嘛更要讲出来让他感受到我们爱他，我们疼惜 他。所以有爱啊，才能满足彼此的需求。刚刚有谈到哈，这个做太太的就向人家介绍说哈，这是我的头家嘛哈，啊做丈夫的介绍太太，也介绍说这习惯砍去啊，我牵手。所以要让太太觉得她被承袭哦，我的婚姻生活里面哦，让我慢慢感受到哈，真的要紧紧牵着她的手，手不要放开，砍去。气不当棒，为什么？如果哈、这个没有爱，如果没有感觉不对哈，两个闹别扭哈，就会手放开，不牵他的手。真的哦，你就不会牵他的手，你就会放开手。所以为什么讲哈牵手？我最近一个体会，真正我若生气哦，我若感觉心情不好，我若生气哦，我就做我行，行你头前，我太太在阿边对阿边对。我就想讲哟，啊，牵手较无人牵，做我行。后来想一想，还是要牵他的手。我牵他的手，他就知道了。所以以前哦，我觉得以前长辈的生活，他们那种生活的历练哈，生活的那种哈，俗话，真的是智慧的结晶啊。好，牵手。所以哈，爱把咱的太太手牵条条了，不要放手。为什么会放手？可能没有爱了，没有一体的关系了，那种关系不好了，所以哈、手就会放开了，没有牵手。我们到百货公司哈、逛街我们都看到哇，那个手牵手的哈、大概都是男女朋友，十指紧扣，牵手啊。如果我们看到那个男人走在前面，后面一个女人大小包走在后面那个大概都是夫妻啦。奇怪哈、未结婚以前哦，手拢牵条条，结婚以后拢不会牵手，所以，我们要时常牵手，牵手去散步啦，一起牵手来聚会啦，聚完一起牵手回家，这个不是说哇，这个很别扭，不会，如果我们很自然的话哈，这个肉体关系会影响哈、这个婚姻情感关系，婚姻情感关系也会影响那个肉体接触的关系，这两个是互相影响的，是非常的实际。太太喜欢来牵手，我们的牵手，所以要时常牵着她的手，手不要放开，让她感受到我们是爱她的，让她感受到她是幸福的。好，先生介绍太太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给傲，就喜欢给傲。那太太介绍先生说就喜欢讨给，这个是很微妙的头加加后，头尾有头有后，加在哪里？加在里面就有加了头加加后，那如果头跑到后面呢？加跑出去了，没有加了。如果后跑到前头去呢，家也跑到外面去了，很微妙。头家家后，家就在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尽我们这个应该尽的这个本分跟职责，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三章七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七章第三节三章第七节抱歉。彼得前书了抱歉彼得前书，我都讲错了哥林陀前书七章第三节，抱歉。太太坐在下面会紧张因为前天去士林官邸去那边走路，我就是心情不好，走在前面，放开他的手。那时候我心里有点难过， 很难过，就是说这个礼拜我要来讲婚姻咒。啊，感谢神啊！后来我就回头去牵他的手，哈，跟他道歉了，讲对不起，哈。好，我们看七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七章第三节，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对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第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第五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有爱啊，夫妻才会用合宜之分相对待，有爱才会用合宜之分相对待。所以第三节一开始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对待妻子，妻子对待丈夫也要如此。合宜之分，这个合宜之分啊，原文的意思就是偿还债务，偿还债务。啊，偿还债务本来就是我应当做的，本来就是我的责任。所以有爱，我们会说这个就是我的责任。合宜之分就是偿还债务哦，偿还所欠的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夫妻生活之间哦，有些时候夫妻彼此之间会这样哈、哦，会这样讲哦，做太太的会跟先生讲，还是先生对太太讲说，我是欠你的哦，我为什么要爱你，我为什么要对待你，我是欠你的哦，哎，讲对了，欠他的，因为圣经有跟我们讲，合宜之分就是偿还债务，偿还所欠的债。我们真的是欠他的债啊，啊，欠债还债理所当然啊，啊，没有还债这是不应该的嘛，哦，所以合宜之分就是这个意思哦，就是说我们要满足彼此的需求。所以第四节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就是要彼此满足啦。先生有这个需求，太太有这个需求，我们要彼此满足彼此的需求。哦，刚刚是谈到心灵的需求，查甫人就是爱人尊重嘛，查甫人就是爱人疼惜，这边是肉体上的需求，有需要，肉体上的需求。啊，不能说啊，我今天很累啦，啊，我没有心情啦，啊，还是说用性当武器啦，啊，这个都不对，啊，所以第五节才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不能彼此亏负，要彼此满足嘛。啊，如果没有彼此满足，就是彼此亏负，我亏负了他，他亏负了我。哦，所以后面就继续讲啊，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分房就彼此亏负了嘛。哦，所以保罗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原则啊，夫妻就是要睡在一起。夫妻就是要满足彼此的需求。啊，那如果有分房的事情呢？啊，保罗这边给我们的原则，第一个是两厢情愿的，两厢情愿就是有透过哈沟通讨论，两个人共同决议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是有目标的，啊，第二个是有时间性的，有时间性的暂时分房，暂时啊，有时间性的。不是说啊，我们从此之后这样，不是，有时间性的，一个礼拜、一个月，啊，有时间性，暂时分房。好，第三个有目标性，我要专心祷告啊。我们最近哦，我们的孩子哈，哦，要考试了哈，哦，我们夫妻是不是哈，哦？我们哈，哦，来专心祷告哦，还是说哈，哦，禁止祷告哦？对啊，啊，禁止祷告也是有时间性的啊，有目标性的啊。哦，一个礼拜、一个月啊，还是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哈，哦，一直到孩子哈，哦，这个考试完，还是说哇，我们最近哦，家里哈，哦，我遇到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啊，哦，我们要专心祷告哦，啊，所以两个夫妻沟通商议，好，共同同意决定，好，要多久？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要有时间性哦，哦啊，什么目标？为了什么事情？哦，可以暂时分房，好，再来呢？以后仍要同房， 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引诱你们。所以不要彼此亏负彼此的需求，要用合宜之分相对待，所以有爱才能满足彼此的需求。第三点，有爱才会按情理同住。请看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跟刚刚那个我都讲颠倒。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有爱才会按情理同住。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做丈夫的，不管是他用丈夫来做代表，其实就是夫妻了，要按情理同住，按情理和我们的妻子同住，按情理和我们的丈夫同住。有爱才有情才有理，如果没有爱了呢，昂莫那不昂莫爱啊，失去爱啊，没有爱了还有情吗？还会讲理吗？所以这边说要按情理同住，有情有理。所以我们俗话，过去长辈都这样告诉我们，昂莫爱有昂莫情，昂莫爱有昂莫情，昂莫那不昂莫情，昂莫那不情啊，对，无功利啊。昂莫那不情都被功利都被哈都，就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那有情，我们就不会去跟他讲理。那这边所谓有情有理，按情理，这夫妻情，那个理呢是真理，有爱。才有情啊，才有真理，才会讲真理啦。如果没有爱呢，没有情了啦，无情啊，无情是足恐怖的哦，没有情是很恐怖的。那有情呢？有情会很温柔，有情不会计较，有情不会跟他讲道理，因为有情。夫妻之间有情吗？有啊。在那个结婚典礼的时候，我有些时候都会特别这样问，其实是问给彼此听，那个双方结婚的这个年轻人来听。我就问说，这位姐妹，你今天嫁给这个弟兄，你是身体给他而已吗？你是不是身体 你是不是生命都给他了？你是身体给他而已吗？你是不是生命都给他了？对呀，生命都给他了。这样太太对我们有没有情？有啊。一个原本跟毫无关系的人，我们都不认识的人，他愿意跟着我们，我们有饭吃他跟我们饭吃，没饭吃喝西北风他跟我们喝西北风，我们到哪里他跟我们到哪里，我们住哪里他就跟我们住在哪里，不是吗？有没有情？不是身体给我们而已，生命都给我们了。那问说弟兄的，你爱你的太太，甚至愿意牺牲你的生命来保护她、爱她，对不对？对呀。有没有情？有，夫妻有夫妻情。所以，当我们有感受到彼此之间的情，你还会跟他讲理吗？你还会跟他讲理吗？他生命都给我了，我有什么不可以给他的？你要跟他计较什么？他生命都给你都没有计较，我们还跟他计较什么？计较那个观念做法。所以有些时候我想想我们真的是人带着肉体都是软弱了这个是口角的时候了在争执的时候想想如果问我说我爱我太太，对呀甚至愿意牺牲生命都愿意来保护他，对呀，我生命都愿意给他了，还有什么不可以给他的？还有什么不可以让给他的？对呀，所以圣经跟我们讲的没有错，按情理同住，有情有理，夫妻情真理， 啊，如果用我们一般的话来讲的话，哈，有情都袂功利，有利都袂公法，所以情理法嘛。有情咱就袂该功利啊。啊，哪利阁讲袂通呢？就公法啦。法院见，法院见，不是这样吗？啊，如果跑到法院去呢，完蛋了，这个婚姻一定完蛋了。好啊，如果没有请讲理呢？讲理哈，没有请讲理，一定哈不是讲真理，一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哈。你大概靠在嘛之后啊，你有利我嘛有利啊，对不对？哦，好啊，夫妻双方哦，只有哈两个结果啦。讲理的话哈，只有两个结果，双输跟双赢。感觉上好像哈，我有理，你被我争来了。但是我失去了婚姻了，失去了夫妻之间的情感了，所以没有所谓的哈，夫妻之间没有所谓一输一赢了，你输我赢，没有，不是双赢就是双输啊。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没有错哈，啊，有情有理啊，夫妻情真理。好，再来看哈，这边说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哈，这个情理原文也叫做知事，哦，夫妻之间呢，啊，要按着知事来同住。什么知识呢？就是男女大不同，男女大不同，这个就是知识啊，不只是这个身体的结构啊，性征不同而已，心灵情绪也不同。男人大部分就是问题导向，女人大部分就是情感导向，哦，那是男女大不同啊。比如说这个杯子，男人跟女人看的就不一样了。男人一般的，啊，哈，不是绝对啊，一般男人就是问题导向，女人就是情感导向。男人一看到这个杯子，哎，它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它这个土啊是哪里的土？它是怎么烧的？它制造的过程是怎么样？耐不耐用啊？大概就是这样，问题导向。女人说：“哎，这个杯子哈，这个图案哈，我感觉不好看呢。”哦啊，这个样子哈，哦，我比较这个喜欢这个粉红色的感觉，比较哈，哦，有温度了哈，哦，是怎么样？感觉，女人看的是感觉，男人是问题导向，女人是情感导向，这个就是男女大不同。有一次我太太跟我讲一件事情，讲到一半我没有听完，我说我知道了，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我就跟他分析，然后应该要怎么处理，讲完之后他就转过来，我有叫你分析事情吗？我有叫你去解决事情吗？我是告诉你我对这件事情我的感觉我的感受，这样啊。所以 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后来我就知道了，当太太在讲的时候我就听完，听完之后呢，我就哈搂着她说：“太太，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能感受。那天我就很幸福了。你不用跟她去分析事情，解决哦，怎么解决问题，不用。男人是问题解决完就没事了，问题解决完就没有事了。但是女人呢，感觉还在，啊。”比如说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她讲一件事情，我就说你不要这样想啦，不是这样子的啦，我感觉就是这样，你不要这种感觉，不是这样啦，她就是这种感觉啊，她就是这种感觉，你叫她不要这种感觉，她就是这种感觉，哦，所以这是男女大不同的地方啊，哦，所以那时候其实女人有些时候讲一些事情啊，不是让我们去分析道理给他去听，那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得到安慰啦，你给他安慰一下，哦，他也不是 complain 啊，他也不是在 argue 了。有些时候我们听说啊，你敢那敢抱怨呐，啊，你敢那吼敢讲那啦，其实他不是抱怨，也不是在批评别人，他是在讲他的感受。好，哦，啊，我们就会去说啊，不是这样啦，你怎么把人家想成这样子呢？不是这样啦。啊，他只是讲感觉，其实他那时候最需要的是说啊，你的感受我能知道，这样而已啦，啊，就是男女大不同啊。再来比如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希望说别人都不要跟我讲话，让我一个人静静的， 等一下我就好了，还是明天我就好了，都不要跟我讲，不要吵我，明天，最晚明天睡一觉我就好了嘛，结果有一天我发现我太太心情不好，我都不理她，我想说让她一个人静静的，可能等一下就好了，明天就好了。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太太就问我说，你不知道我今天心情不好吗？我说我知道啊。他更生气，你知道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讲话呢？你怎么都没有安慰我呢？我想说让你一个人静一静，好好想一想，等一下就好了。结果用我自己的那种需求嘛，我的感觉来对待他。他认为说，哇啊，怎么会这样呢？那我的感觉是说，我这样对待你才是对的嘛。结果不对了。所以我们不能用彼此的那种感觉去对待对方要用他的需要来对待他所以爱就是在对方的需求上来看到我们自己的责任这个就是知识男女大不同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啊，事情都处理好了，你怎么还有那种感觉？你怎么还有那种感觉呢？其实事情处理完之后，可能这个感觉在他心里面还一个礼拜一个月，可能感觉还在了因为他就是女人，然后所以这个就是知识。好，下面又跟我们讲了，为什么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因为他比你软弱。有些时候我们就跟他讲，不是这样啊，你为什么这种感觉呢？你有什么这种感觉呢？他就是这种感觉啊。他就是这个感觉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呢。后面那句话说什么呢？所以要敬重他。他比你软弱，不是看轻他，不是藐视他，是要敬重他。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你们的祷告不只是你不止那个你和那个丈夫是说这样就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你们就是夫妻啦，夫妻的祷告没有阻碍，为什么？因为夫妻有爱嘛，是一体的生命，所以可以同心祷告嘛。那夫妻同心祷告，当然祷告没有阻碍啊。那如果夫妻没有情没有爱呢？虽然你有祷告，我有祷告，我们的祷告是阻碍的。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第八节，彼得前书二章第八节。彼得前书抱歉提摩太前书了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八节，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边谈到男人特别谈到一点，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男人比较容易动怒，男人比较容易动怒那当男人没话讲的时候，在最后可能就是举起手了，没有话讲了就会举起手了这边告诉我们说举起手不是打人，举起手祷告了。如果真的很生气了怎么办呢？举起手来祷告特别说举起圣洁的手，那可见就是心里要调整就像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那边所说的，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因为他是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那时候心情就可以调整了本来是很愤怒的，那时候呢就要举起圣洁的手祷告。所以难怪两边都最后的结论就是讲到祷告，使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愤怒如果还在心中的话，没有消除的话，不只是动口，到最后会动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举起圣洁的手祷告，让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马太福音 十九章十八节、二十节到二十节那边就说了，如果你们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祈求什么，在天上的父必定成全。两个人同心合意，两个人最基本的单位就是夫妻啊。所以就让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好，最后我做个结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爱是永不止息，有爱才有家，爱是永不止息，这个爱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永不败落，永不衰传，永不会消失，永远不会终止，因为就像神永远的生命一样，神就是爱，因为爱就是神生命的彰显，所以有爱才有家，有爱才有一体的生命，有爱才能满足彼此的需求，有爱才会按情理同住。